六，猿人和人。我每次见到元谋猿人、蓝田猿人、北京猿人这些称呼时，总有一种怪怪的感觉，因为这些人既然已被归类为直隶人，而直隶人明明就是人属，且长得像现代人多过于像猿，很有人的样子，为什么还称他们为猿人呢？这似乎贬低了他们，给人一种时光倒退和时光错乱的感觉。露西被称为阿法南猿还说得过去，因为它是人属之前更古老的物种南猿属，的确长得有七八分像猿，多过于像现代人，而且它的学名 Australopithecus 中也的确带有猿字。猿人是古人类学界从前的用语，欧美古人类学界现在已不用此词。爪哇人在19世纪末出土时，发现者杜布瓦医生最初以拉丁文把它命名为 Anthropopithecus erectus， 后来又改名为 Pithecanthropus erectus， 的确用了猿人这个词语。然而北京人化石出土后，在北京协和医院任教的加拿大解剖学家布达生，在1927年将之命名为 Sinanthropus pekingensis， 当时便不用猿人了。这个拉丁文学名本身其实并无猿的含义。从布达生开始，英文论述提到这个物种也都说是 Peking man， 从未说是 Peking apple man， 但中文论述不知何故都说成是北京猿人或中国猿人北京种，无端加了个猿字。难道是把希腊文 Orthotrops 误解误译为猿人，以至于沿用至今？1950年，生物学家迈尔把爪哇人和北京人划归为 Homo erectus， 从此确定了他们是人不是猿。欧美的古人类学界如今早已抛弃猿人这种说法，一律将其统称为 Hom。 可喜的是，近年有不少学术性的中文论述比较常用北京人、蓝田人等称呼，但猿人这个旧时用语至今仍然阴魂不散。若把北京人视为直隶人，又说他是猿人，那岂不是自相矛盾吗？为了证明，本书考虑再三，还是决定完全不用猿人二字。有学者说，北京猿人等词只是俗称，言下之意似乎也不必太认真看待此词，能不用就不用。七，直隶人走出非洲的意义。200万年前，直隶人能够走出非洲，是人类演化史上的一件大事，一个重要的分水岭。在离开非洲之前，直隶人只能在非洲演化，亚欧大陆并非人类的起源地，当时并没有人类的存在。直隶人在亚洲的出现，意味着人类在地球上的扩张，一步一步填满几乎每个角落，以至于到了今天，全世界的人口超过70亿，人类成了地球上最占优势的物种，称霸于其他物种之上，是不折不扣的生物侵略者。直隶人离开非洲来到亚洲之后，便可以在地球的两个大洲同时繁衍演化，不再局限于非洲一隅了。直隶人成了第一个跨洲的人类物种。非洲和亚洲是不同气候、不同生态的地区， 这考验人类的适应能力，也让人类演化出区域性的新物种，比如在中国，演化出云县人等古老型人类，为智人起源的多地区演化说提供了支撑，甚至演化出新的肤色，以至于今天世界各地的人，外表看起来都不一样，肤色多彩缤纷，不再只有非洲人的黑色。直立人走出非洲，到达高纬度的德马尼西和尼河湾等地时，身体如何适应寒冷的冬天？哈佛大学灵长类动物学家理查德·兰厄姆推测，早在200万年前，直立人应该就已学会了用火，否则他们当时不在树栖，如何应付在夜间猎食的肉食性动物？直立人学会用火，也让他们有能力去开拓新的疆土，征服寒冷的北国，用以御寒、烹饪、驱赶野兽。只可惜，用火的证据不容易被保存在考古遗址上。目前最早的、最确凿的用火证据，只可追溯到大约100万年前，南非的一个洞穴，以及79万年前的以色列。周口店直立人的用火证据过去是有争议的，但根据2016年的最新研究报告，遗址第四层的用火证据变得明确无误，但未提及其年代。